边听，特别请往前坐。我们来看我们五周年恩典的记号啊，看到有没有你啊？当然看一看啊，这里有很多的图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刚一成立，用的就是在这个地方，2006年啊，我们最早的布道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策划，在开会呢啊，策划要成立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在水晶大礼堂有一个布道会，布道会结束以后，我们教会那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来了啊，就是这一期最早的一批成功。然后场地最早就用这儿，用这个副堂，他这酱租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寻找场地，这是我们找第二个场地，我们买了一个小的一个教育楼啊，我们当时受洗就用这个受洗池，其实大洗澡的这个装修给我们送来的，但是我们又很喜乐的敬拜啊。这时候我们搬到这里来了，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些镜子，我们在这是我们第三个堂，第三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在这有庆祝的晚会，诗班在献诗，然后我们有了2013年4月份的布道会。往前走，自然的走，然后我们有这个婚约，重新在主编立约，公园里的布道，教会里的布道，吃火锅，这是布道会的广告见证，弟兄姊妹讲见证。这也是我们这个聚餐的时间，这是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教会新朋友每个礼拜都很多，这是圣诞节的晚会，这是在我们第三个教堂，第三个聚会的堂点，这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又回来了，海英丽萍来的布道会，这是天使的布道会，天使布道会那天晚上绝知的痛，我们的主日的崇拜，圣诞节的崇拜，天使音乐的，这是圣诞节的节目，儿童的节目，现代小组的三句半，他们演的剧，福音剧，看看各个团契小组的生活，克莱蒙、迈克一家，在他们家聚餐、祷告、聚会查经。郊游的活动的照片，他们的聚会，聚会 有吃的，吃的很好。大山，Corona 团契新成立的 ，Corona 团契大多都住在 Corona 的弟兄姊妹，这个在天宁的家中，这是在艾瑞克家中。意思有教会最早的一个团契，他们的聚会，这个团契小孩子就30多，孩子特别多，这团契生养这么多的团契啊，当然这个传福音也是受洗的很多，这么教会最早的，看孩子那么多呢。Ontario 有一组， Ontario 有两组，我们有两组啊，这一组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人特别壮大，30-40人了。我们在海边，就在教会里边，在海边受洗那一次。看中间的两位是受洗的，看 都很美啊。但是二组就是这个一会儿敬拜的一组青年组，这是在上家的一个晚餐，这也在 Allen 家中，就是在教会。这组都年轻人多啊，敬拜赞美的同工特别多。这是他们的现在的负责人小人在烤串呢。Pomona 也是新成立的一个团契， Pomona 团契也比较新啊，现在在君君家，君君最近回国了，在他们这儿聚会晚餐。Rancho Cucamonga 这在那个邱泽福家中，陈弟兄的组长在敬拜赞美查经。Tomikala 是我们教会最远的一个团契啊，这个团契人很多，但是因为距教会的距离特别远，开车礼拜天一个多小时，但是他们小组聚会呢有二三十个人参加，如一吃饭就更多了。他们离那个 Mariada 很近，经常去泡温泉。Wona 团契这是教会最新的一个团契啊，原来还有 Monty 啊，现在小组非常的兴旺， Rose 在做组长啊，一群美女帅哥。青年团契啊，青年团契我们看青年团契，青年团契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就是他们在练习诗歌的时候祷告，他们的聚餐发单张福音单张。还有 Monty 团契现在已经变成 Arcadia 分堂了啊，这是我们最西的，但现在已经不是团契，算分堂了。最早在木兰地板公司在那里敬拜聚会，后来人越来越多，到我们这里越来越远，后来就这个大家就干脆我们在那个分堂在公园里崇拜了好多次啊。他们的烤串是第一流的啊，烤串是第一流的烤串啊。还有我们看儿童我们青少年的施工，我们感谢主 Pastor 酱啊，他们的团队带领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一会儿请他来给我们讲几句话，哈利路亚啊。这他们的施工非常的好啊，是我们现在变成我们教育最强的项，就是我们的青年和儿童，就是美国的他们非常的专业。那我们看我们的退休会，我们教育的门徒训练和退休会做得非常的强啊。我们的退休会这是我们第二次退休，第一次退休会照片没找到啊，我 email 给你们了，你没看见，这第二次的退休会，第三次的退休会在温泉啊，三天两夜的退休会啊，这个每次我们都请很好的讲员啊，有很好的相聚啊。礼拜三的祷告会，在我们的祷告会在每个礼拜三，这个上个礼拜三祷告会啊，上礼拜三来了很多人来为教会五周年祷告。每年的神院主日，我们下礼拜就是神院主日，有院长林院长啊，谢挺教授都来过。我们每月的门徒训练啊，这个然后还有我们的建堂，我们的买这个教堂的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装修的过程，这个整个的装修看看没有，很高啊，我们的架子很高，我们小何啊他们都是工程，这小何啊在那儿给我们做那个 molding 的啊，都是工程。这个啊，Pastor酱的父母还有他们全家都擦地板，给打扫的干干净净给我们。然后我们有献堂的典礼，献堂典礼那一天，感谢主，院长林院长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我的老师啊，这个敬亲的敬拜。我们还有我们受洗，我们教会受洗人特别多，一个教会啊，每次我们受洗都是二三十个人啊，我们有一年最多108人受洗，我们每一年大概接近100人平均受洗，很多人回国，很多人路过来受洗啊，经过我们这里边，在大海里边经受洗礼啊，使自己成为新造的人啊，都非常的充满了喜乐。看看啊，风浪的挑战，感谢主，在基督里边都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我们在教堂里受洗，我们这个受洗池，我们其实在教堂里受洗啊，我们的敬拜啊，有这位姐妹已经回天家了，当时她不能，我们为她点水礼啊，儿童礼、献婴礼啊，为他们的祷告，感谢主。建立分堂，我们也建立了圣地亚哥分堂，今天跟我们一起在 online 啊，欢迎圣地亚哥分堂，有多少？这阿克迪亚分堂啊，今天阿克迪亚分堂几个同工也过来了啊，我们在公园，在那个 餐馆里聚会，现在我们到了正式的教堂，我们在那里敬拜。现在我们已经成长到五十人左右，圣地亚哥分堂也是三十多人啊，感谢主。我们在圣地亚哥分堂的第一次的布道会来了两百多人啊，这个布道会两三百人，托米舍拉团契都去支持了啊。还有我们各处的宣教，教会这个宣教导向的教会，我每年到世界各地去布道啊，感谢主，教会把我拆派出去搞布道会啊，到各个国家啊布道，每次都很多人得救啊。这是加拿大，这是在啊蒙特利尔，多伦多，这是多伦多，哎，一看大瀑布，这都是多伦多。师母也去了，很多人觉知，每次都很多人觉知接受耶稣基督。市委传道去布道，我们教会哪个人出去都可以布道的啊，对，是个布道的传福音的教会。谢主，收割庄稼，训练门徒，推动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在中国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恒心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是我们的意向。你们，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来请啊，帕特酱 ，Welcome， 帕特酱。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好像就在昨天。
When this young man, beautiful man.
当这个年轻很帅的小伙子在我身边的时候。
Walked into my office.
走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
And said we would like to start a church.
我告诉他说我们想在这里开个教会。
There's a story in the Bible about a little boy.
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小朋友。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were following Jesus.
这有很几千的人跟随着耶稣基督。
And as these thousands were following Jesus, they became hungry.
这几千个人是饿了就想到耶稣这里来，想求耶稣给他们吃的。
And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You feed them."
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去喂他们吃。
And the disciple says, "Lord, we don't have enough food to feed these people."
而门徒们说，我们哪有足够的食物给这些人吃呢？
But one little boy ran to Jesus and said, "You can have my lunch."
但有个小朋友却是到了耶稣的面前来，拿出这五饼二鱼，说他们可以吃这个。
It was just a few fish and a couple of pieces of bread.
只是五饼和二鱼而已。
We don't know what inspired the little boy to take his lunch to Jesus.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带着这小朋友让他把他的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
But the little boy believed Jesus could do something with his lunch.
但是这小朋友却是深深的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使用这些食物来喂饱这几千人。
For some reason, the little boy believed that Jesus could do the impossible.
因为这小朋友相信耶稣是凡事都能。
And so he gave his lunch.
所以他把他的自己的这个食物就奉献到耶稣的手上。
Because of that little boy's faith,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fed that day.
就因为这小朋友的信心，让这几千人得以喂饱。
I remember when Harvest first started, there were only a few people that were here.
我还记得当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洛杉矶分堂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在这里。
But because you believed and had faith, now you are reaching thousands.
因为你们相信对神对主耶稣有信心，所以说今天你们发展到这么快，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当中。
Jesus said, "Those that love me obey my commandments."
耶稣说凡是爱我的人也是遵行我的命令。
And he said, "If you obey my commandments, I will come and make my home with him."
耶稣说如果你们是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常与你们在一起。
I congratulate you on building a church.
我非常的祝贺你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
But because you are following Jesus, you have made this a home.
因为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你们在这里建造教会，也让教会在这里成为我们属灵的家。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are all family.
这是我们一个神的家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家人。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this church as we serve Him together.
我们祈求耶稣基督继续的来祝福这间教会，我们一同的成长。
God bless you.
主耶稣祝福大家
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当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有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我们有眼泪有欢笑，我们有挫折有平坦，有健康有疾病。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因为无论何种的环境，我们有你，我们就有平安，我们有你，我们就有喜乐。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拣选我们，也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来建造你的教会。你说你要建造你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它。主啊，你让我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传扬福音，恒切的祷告，一同来侍奉，一同来成长。谢谢你拣选我们建立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洛杉矶分会，谢谢你我们五年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滴满了脂油，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来侍奉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因着你宝血的洗净可以重新的与父神和好。我们谢谢让我们的身体的软弱得到医治，心灵的伤害得到平复。谢谢你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真的来认识你，更紧的来跟随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身体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心里有伤害的求你来医治，因为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你医治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谢谢你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我们工作家庭还是我们的身份，主啊你都有预备。耶和华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预备我们前面需用的一切。感谢你，赞美你。在丰收华教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你，打开我们的心来称颂你，因为你永远做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你永远是教会的元首。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因为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愿祝福归给你的儿女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一起来说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大家看到蛋糕了哈，是我们丰收华夏教会洛杉矶分会五周年了。五年我们还是一个小 baby 啊，从人的生理期来说五年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教会呢五年也是从小孩子慢慢的开始成长成熟。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就过去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人生的导向被改变了。那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世界观是以世界的世界观为导向，因为我们都在其中。保罗说我们都在其中，顺从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但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才认识到耶稣基督原来是世界的中心。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文化的中心，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我们的纪元就从耶稣基督开始。我们今天是主后2017年，是主耶稣来了以后的2017年。那么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一切都在仰望等候他的降临。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之后，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就要被圣灵来充满，得到能力，所以你们要建造教会。所以教会从12个门徒开始，耶路撒冷的第一件教会建造在2000年前建造起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发展到安提阿的教会，然后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欧洲又把福音传到了亚洲，又传回亚洲，又传到美洲，传到了世界各地。现在世界各地神的儿女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所以当我们中国人历来都是拒绝福音的，因为中国人过去都是以人为本，从孔子的 啊，人本主义，到老子的逍遥主义，到释迦牟尼的虚无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实用主义，我们知道慢慢的了解，这些主义都不是人类的出路，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人类的出路。从1989年之后，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了美国，他们开始进入到教会。过去在没有进入教会之前，我们以为教会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教会好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啊，那时候我们不敢去教会，我们看到牧师、神父，我们都离得远远的。那今天你们看到牧师离你们也很近了，对不对？因为你们过去离得很远的，你就成为牧师了，那样。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建立了教会，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教会开始被建立啊，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信主时间比较短，灵命比较浅，我们见到教会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见到的教会一个又一个的都慢慢的啊枯萎了。2002年我到东部去布道，在华盛顿啊，那时候师母找了一个工作在华盛顿啊，在政府的环保署，那我到那里去准备去找一个刚刚神学院毕业，找一个这个牧师的职分。那当然有很多教会的 interview 我，可是有几个弟兄姊妹也找我说，为什么我们不建立一个教会呢？弟兄姊妹，你们想建立一个教会那么容易吗？对不对？什么都从零开始啊。对我来说，请我的教会都是很成熟的教会，300-500人的、1000人的都有，很大的教堂，不需要我操什么心，很成熟的同工。但是圣灵感动我，感动我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9:1，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为我做见证，我是心里忧愁，大有伤痛，为我的骨肉之亲，即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这句话深深地感动我，保罗是被他同胞逼迫的，是被犹太人鞭打的，石头打的，是被犹太人遗弃的，他却说为我的同胞，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我都愿意。我想到我也是，当我逃出中国的时候，耶稣基督拣选了我，如果他不拣选我，我不知道我人生的道路，我的目标在哪里。当然我也知道我在我的同胞里我有很多很多的伤害，保罗那句话像闪电照亮我，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即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因为我们就在他们里边，我们过去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感谢主，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第一间的丰州华歇基督教会。艾瑞克的灯不要的闪，当那个教会被建造的时候，就我们十几个人，我们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走啊，找啊，找啊，我们就找遍了维吉尼亚、华盛顿地区的一些教堂，我们一个个的敲门，一个敲门，说可不可以租给我们？我们是一群中国人，我们想建造一个教会，非常难，很多的教会都不租给我们。后来我买了一块地，我们想建，政府还不批准。听证会的最后一次啊，我讲了一段话，我说我的祖先是山东人，中国的山东，我说你们知道山东出什么吗？啊，出什么？山东出什么？出大葱啊。外国人不懂啊，我说中国出，山东出义和团。你们懂什么是义和团吗？义和团就是杀宣教士的那一群人，那群脑残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候我说，你们把你们最优秀的儿女派到中国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了让我们的祖先能够信耶稣，我们的祖先不仅不信耶稣，我们的祖先甚至杀了你们，但是今天他们的后代成了牧师，他们的后代成了基督徒，我们今天来到了宣教士的国家，我们想在这里建一个教会，建一个教堂，你们竟然不批准，设下种种的刁难，为什么回教堂一生就批准？ 为什么佛教堂一申请就批准？这就是政治正确嘛，因为基督教堂太多了就不批准。我说可是华人的教会没有那么多，这些中国人如果他们信了耶稣会成为这国家的祝福，如果这群人不成不信耶稣，他会成为这国家的麻烦，他会把中国的很多的文化走后门什么走观音带到你们这里来，让他们认识真理何等的重要。后来我们的教堂就在那一天被批准了，哈利路亚。五年前我们开始了洛杉矶丰收华夏教会，同样的也是我们十几个人，我记得我来了，我住在张俊的家中，跟世伟我们彻夜的聊啊，那个时候他们刚刚牧养一个小的教会，然后也是有一些的挫折，正在沮丧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哇 Eastville 那时候还不叫 Eastville 叫 Corona 克罗纳，那 Corona 很多中国人搬过来，这地方房子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有牛粪味儿，就比较有那种乡村的气味，其实大家不愿意过来，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搬过来，我们要不要成立一个教会？我就想到保罗一句话说，我要在耶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来传福音。如果让我回到洛杉矶选择建造教堂，建造教会，我一定要在罗兰岗，人最多，我不会选择 Eastville 或者在东区，但是感谢神，因为这里没有教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照片啊，五年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为教会流过眼泪没有，我现在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为教会流过眼泪，当你为他流过眼泪你才懂得爱他。那时候我们就租在这个教堂的旁边的副堂，我们只有几十个人，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就搬到了一个地方，再多我们又搬到了一个地方，后来我们两年前又买下这个教堂，我们又搬回来，感谢主，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想到了走过的五年的道路，只能用恩典两个字来形容，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步都是恩典。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今天从三点来分享，恩典不仅在教会，也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之中。恩典这两个字包括了饶恕、拯救、医治和坚定不移的慈爱的意思。恩典的意思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神不计算代价的宠爱啊，神不计算，投影给我走一下，神不计算代价的宠爱。恩典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过160次，其中128次出现在新约圣经中，大多数出现在保罗书信中。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分几大类，第一类福音书，4个福音，然后呢使徒行传，然后呢保罗书信，然后呢一般书信，然后呢启示录，5类啊。那么保罗书信，保罗在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大多用恩典来阐述耶稣基督福音。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到了神，我们就遇到了恩典，当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不可以拒绝。请问一个人给你好处你会拒绝吗？不会拒绝的，我们只是不好意思，我们只感觉到不配而已，我们不可以拒绝。当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已经领受恩典，站立在救恩之中。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没有恩典，没有恩典，我们中国文化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不好。可是恩典不是这样子，恩典是当我们不配的时候，神就赐给了我们。回想到丰收华教成立这五年来，我们不仅教会里领受了无限的恩典，你想一想，哪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教会可以在2年多3年之内就能够买下这么大的教堂？哪一个中国大陆教会可以在洛杉矶这个地区每一年受洗100多人， 没有哪一个中国大陆教会宣教可以在世界各地建立这么多的教会，这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更不是一群人的能力，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哈利路亚。当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我都不用讲，你们就看到神的恩典就在这里，在每个人的身上。五年来我看到多少的夫妻都要离婚了，最后他们成为相爱的夫妻。我记得那年我们去夫妻营的时候，有一对夫妻说，我们这最后的一招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就去离婚了，那个 paperwork 都已经填好了，就看最后能不能神帮助我们。结果现在他们成了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叫天长地久小组。他们就在那坐着听的啊，天长地久这个小组有一句口号叫天长地久长长久久，还有什么好久好久，经常喝酒。有多少人身体有软弱有疾病来到教会，上帝医治了他。有多少没有绿卡的人来到教会祷告，上帝为祷告到那就拿到绿卡。昨天前几天一个姐妹跟我说，感谢主，我遇到了全世界最 nice 的一个移民官，从头到尾看着他笑，他都不用说，他就知道给他了，因为在你的脸上有上帝的荣光。你们哈利路亚。我看到多少在美国来到美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人，认识了神，他们进入到神学院成为了神学生。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来到教会两个小时之内，从觉知到受洗到交给主两个小时，圣灵感动他。国内是做官的，是税吏，是那叫吃拿卡要的人，信了主了，圣灵内住在里边，吃也吃不下去了，拿也拿不了了，卡还不敢卡，要也不敢要，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只能进神学院。看到多少的人他们生命被改变，所以都是恩典。今天从三个角度来分享。第一点，恩典中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首先我们要认识恩典，恩典是普遍性，上帝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弟兄姊妹要记住，上帝恩典是给所有人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为所有人来的，因为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约翰说，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身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用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恩典，这是我们第二个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神的恩典是永远的，不讲代价的，神的恩典而且是信实的。所以你怎么认识神的恩典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了以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常常会犯罪，还会软弱，心里还有仇恨，还有苦毒，有时候会发怒，发完怒就后悔。如果没有信主，你发怒不会后悔的，你觉得挺爽。可是信主以后，你觉得发怒会后悔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常常觉得，哎，我们这跟信主的地位不符合。马丁路德现在是改教500周年，马丁路德他在他的一本书上写的说，我们必须呀，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确据，是中心。我们必须通过他的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来体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马丁路德写道说，我们必须每天越来越努力地从根本上消灭那些有害的错误，就是人不能知道他是否在恩典中，整个世界被这个误导。那请问你在恩典中吗？你是不是在恩典中？你是，不要怀疑，你是在恩典中。如果你怀疑上帝的恩典，不相信上帝因基督的缘故而喜悦我们， 那么我们就是在否认耶稣基督确实救了我们，也是在质疑他带给我们所有的福分。一个人当他信了主了，不是凭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凭自己的好处，乃是神的恩典。你们弟兄姊妹记住，所以我们今天要感恩。当一个人想到恩典就要感恩，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丰盛华基督教会走过的每一天我们都感恩，哈利路亚。当我们建立这个教会，感谢主把一群同工放在我们中间。你们来到这儿，你看到所有的这些服事的同工啊，你看到张俊，看到施伟，你看到清新 David， 这是我们教会最早的一批同工啊。我们这批同工还有 Bill 啊，今天没在我们中间啊，一群同工，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全部的交给主。嗯，当大家来之前，你会看他为你们准备好了早餐；当大家走之后，你看到他们在打扫卫生，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参加教会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的椅子都是牧师给你们摆得整整齐齐。每次当你们走了，不管弄得怎么样，我都会给你们摆得整整齐齐。我还会为每个椅子祷告。我说主啊，今天坐在这个椅子的人，要不认识你的要认识你，他身体有疾病的得到医治，心里有愁的得到帮助，得到平复。弟兄姊妹，你来到看到这样一个美丽的教堂，你知道多少弟兄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很多的小何，我们的那何弟兄啊，刚才还在那儿又不见了啊，刚才漏水，厕所漏水，立刻就去修好了啊，立刻就修好了，就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家太可爱了，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当我们来享受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光，也享受弟兄姊妹爱的时刻。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在这里做礼拜，现在有十几个弟兄姊妹给我们做午餐啊，做午餐。所以每次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感恩，你们，我们要谢饭，不仅感谢上帝，也感谢那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乱扔哦，啊，不吃一半夸就扔了，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不尊重。所以叫感恩，感恩是一个人应有的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有的人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坠落呢？有一个观点说，我们在恩典上是坠落。加拉太书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站立得稳，不再做被奴仆来辖制，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坠落，我们的地位不会改变。也许你今天软弱，但有一天你又被复兴起来。你要记住，因为你得救了，当你得救那一刻，你已经在恩典之中，这个恩典是一生之久的。圣经告诉说，神的怒气是一时啊，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Amen。所以我们每一天要领受他的恩典。第二点，我们在恩典中长进。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第二点，投影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却要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再读一遍，一起来。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好，我们读到这里可以了。知识应该是基督徒应该去努力学习的。什么知识呢？神的知识，关于上帝的知识。请问弟兄姊妹了解多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世界的知识读了很多啊，我们有的是硕士，有的是博士，我们有的是教授，我们读了很多。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在圣经中管这个叫小学。什么叫小学呢？这个跟永恒没关系的就是小学，跟永恒有关系的才叫知识，真正的知识啊，真正的知识。所以我们刚才说，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啊，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呢。当一个人信了主了，他就要成长，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就要长大，他不能永远停留在小孩子样子。如果你过了20年你还是小孩子样子，那就是这个是有病的，对不对？不正常，就得把你送到医院里去，对不对？如果你该讲话不讲话，该走路不走路，那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们怎么长进呢？我们在基督里要长进，首先我们要了解关于上帝的知识。因为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当我们认识神，才是我们智慧的开始。没有认识神之前，都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小聪明。认识神以后，大智慧，大聪明。明白？ Michael， 把那水给我，在那儿，那底下。谢谢。早上没吃饭，没喝水。所以我们认识神以后才是大智慧大聪明。那我们今天从五点来看，我们怎么进入到恩典之中，怎么在恩典中长进。第一点，我们要进入到恩典之中，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什么是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这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这个名字中国大陆很多尼哥底母团契。什么叫尼哥底母？就是当官的团契。这些尼哥底母呢，一般都是偷偷聚会的，因为白天是国家干部，晚上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他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人怎么才能够重生呢？”耶稣告诉他，重生不是回到母腹中再生一次，重生乃是通过水和圣灵生的。当我们一个人重生的时候，这个人是首先接待耶稣基督。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问你接待耶稣了吗？你受洗了没有错，可你受洗真的是相信他吗？你受洗是为了律卡受洗的，还是为了什么受洗的？有没有我们为律卡受洗的？有的。我们来到教会是因为现在有宗教的避难，我们很多的人，尤其在我们洛杉矶是很多的，纽约也很多的，因为宗教避难信主了，然后拿教会的受洗证书去办政治避难的身份，当办到了人就不见了，就说明这个人没有重生，他在得救上没份，受洗没有用。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如果你利用了上帝的名义，有天你要面对他呀，你怎么去面对呢？他的审判你怎么可以面对呢？有的是为了找对象来教会的，找住了就走了，把对象也带走了。那有没有为了找对象信主？也有。那真的找一个基督徒说，你不受洗我不跟你结婚，收了洗了，收了洗了就不去教会了，反正你也跟我结婚了，那你以后怎么面对上帝呢？这个没有重生，这就是没有重生啊。那有的也是为了找工作来教会，因为教很多人做什么工作都有，大学教授、公司老板，我们很多人就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公司里工作呀。那你是为了那个工作，为了讨你老板喜悦来教会的吗？你也没得救。那什么得救呢？重生，通过水和圣灵真正认识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有的为了经济利益来卖一些产品来教会的，有一个姐妹不叫姐妹，一个女人，见到我说教会不许做直销，她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说到其他地方做，为什么到教会敬拜敬拜神的地方？他说我到其他地方找不着人呢，只有教会有人呢。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就寻找我们这些不靠上帝靠自己的智慧。今天你看健康食品还能维持几天呢？科学家都说这些东西对身体没有好处，我从来不吃健康食品的，你知道吗？我这几天本来病都不重，就吃一大堆药，什么药，中药西药七十块往里吃，因为礼拜天要讲道嘛，下礼拜要宣教嘛，我就着急，我就一发烧，我一吃药，咵，吃泻了，两天我都没睡觉，你知道吗？然后再吃药，想给他弄回来，弄不回来了。今天早上一直祷告，浑身都是冷汗，一直在感恩，我还能讲道，神的恩典，阿们。所以每天都要经历神的恩典。那我们重生的人是首先认识耶稣来是为你来的，耶稣担当了你的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六节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彼得前书 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是什么意思？就是咒诅吗？圣经说挂在木头的人是被咒诅的人，钉在十字架是咒诅的，那些犯了罪大恶极人才钉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他代替你被咒诅。彼得说他为你钉在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耶稣他为我们站在了罪人的地位上，赦免了我们。你要重生，首先认识他是为你而来的，是为你死的。第二点，他已经复活了，他成为世人的救主，他以大能拯救你脱离罪恶。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耶稣基督爱我们就爱到底，你会爱他爱到底吗？我们有时遇到环境了，我们就发现我就不爱主了，都很顺利很赚钱，我们很爱主，可是我们遇到一点难处，比如我们被骗了，被骗了你也有责任呢，都是上帝的责任吗？上帝不让你去投机取巧，你要去投机取巧，你为什么被骗？你一定是有私心才被骗吗？对不对？哎呀，这上帝怎么不提醒我呢？提醒你你还那么骄傲，你还以自我中心，不提醒你让你骗光了，你就投靠上帝了，对不对？比如你赌博输了，赌博输你怪上帝吗？反正赌输我们有个弟兄，原来我在洛杉矶，没信主之前还总赢，信主以后每次都输，跟我说这信主也不管用啊，原来想信主多赢点，现在信主还输了。我说这说明真的你真信主了，圣灵在你里边让你输。一个基督徒怎么去赌博呢？赌博能不输吗？因为赌博是魔鬼的工作，你到魔鬼那里边去，你不靠上帝你一定输啊，对不对？哎，不信你看那天我看见一个小熊，一个狮子追他，对不对？小熊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狮子就追追他追，叫那小熊实在逼得什么啊一喊，那狮子就跑了，那小熊一喊狮子就跑了吗？然后镜头往后一挪，后边一个大熊啊，狮子就跑啊，对不对？你有神，魔鬼怕你；你没神，魔鬼就不 care 你，魔鬼吞掉你，明白？所以我们必须重生，认识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认识耶稣为我们复活，认识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切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宣告震惊世界，这个宣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当我们认识这个，我们才真正的重生。透过受洗与基督联合，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在基督里边啊。第二点，我们看我们要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基督，这个对你是个挑战呢。我们很多人受洗了，回到国内像地下工作者，对不对？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啊，真的很多人回去，哎呀，不是真不好意思，真的说不出口，哎，很丢人呢。信主丢什么人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见到我说这个人呢，他愿干嘛干，别管他了，他已经不可救药了，因为我一生病，说他不信主，你说他能干嘛呢？你懂这意思吗？很多回去了，同学们都是局长、处长、县长、什么省长，请你吃饭，你敢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吗？敢不敢？不敢是吧？那你没得救啊，这严重了，这没得救。因为你看圣经怎么说，如果你们在地上凡在人面前不认识我的，我在天上的父也不认识他，这很严重啊，对不对？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认他。你若不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基督，就不可能在恩典中长进嘛，怎么可以长进呢？永远是个小 baby 嘛，而且得不得救都不知道，圣经说的非常严重啊。所以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首先口里要承认啊，然后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开一个会，全是领导啊，都是美国领导啊，不是中国领导，中国领导不请我的，一群美国领导。那天有三个讲员，我记得马丁路德金的 wife 啊，马丁路德金的太太，美国众议会的议长南希·波洛西，还有一个讲员我忘了。没有一个祷告的，我以为马丁路德金的太太上来师母嘛，总是带大家祷告两句。哎呦，就要吃饭了，我们用校长的家呀，校长家很大，那餐厅坐200多人，就像美国白宫总统的家也很大，他们的家都是他们不做校长就要搬离那个家给新的校长住，我们用他的家啊，因为这种人物来了他不敢不给用。就结束了，有人说，哎，我们要吃饭了，我们这里有个牧师啊，要不给我们做一个祷告。那里有不信主的，有穆斯林呢，有佛教徒啊，达赖喇嘛的助手啊，啊，都在那里啊。我就上台了，因为没有程序有我，那赶紧祷告啊。他说的又不是我要上的。那天我就知道神让我来这会的目的，就让我来为他们祷告来了。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不敢说我们是他的儿女呢？们，这世界所有的君王都会死，都会腐朽，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你们万口要称赞，万膝要跪拜，耶稣是主，他是王，他是王。所以弟兄姊妹要承认啊，人心里想什么口就说什么，心里信什么口就承认什么。有一个老传道人说，你若郑重地对待耶稣基督，他也必郑重地对待你，反之亦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啊，真的不是儿戏，信仰是一个很严肃的，所以必须公开承认。第三，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婴儿要长得健壮，不仅需要适量的营养，还要呼吸新鲜的空气。美国的空气很新鲜，孩子们一般不哭不闹。你要发现美国孩子生的孩子不哭不闹，奇怪，不是奇怪，空气好。你在中国石家庄，你试试。我女儿生在太原，从小就得了小儿肺炎。那太原的空气当时中国比石家庄严重，是最脏的，最脏的空气。我穿着个白衬衣啊，那出去这一圈回来就黑了，啊，那鞋每天都要擦，不擦都不能穿。美国我这一年都不擦，不用擦。嗯，知道吗？就是这样子。所以小孩从小啊，呀，那小雪打那针疼啊，我都掉眼泪疼的，头皮针，那小孩脑袋那么小，刮光了扎呀，那针一个月就是住一次医院，一次一个礼拜。来到了美国，12岁来美国，到从来没再得过这个病。空气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们如何得到新的空气呢？第一是祷告，祷告是与神交通，就是呼吸属灵的空气。Amen。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什么聚会来人最少啊？祷告会，都不想呼吸属灵的空气，因为在大陆我们习惯了这种雾霾，对不对？好像不呼吸雾霾都不行了。我的侄女儿，两个侄女来我家，天天咳嗽。我说怎么咳嗽？空气太新鲜了，受不了啊。我说那去车库，我把车打着，然后等一会儿那个二氧化碳差不多，你们吸两口回来就好了，就缓和一下子。这不网上告诉我们的一个绝招吗？对不对？他俩就笑。后来过了一段，好了，真的好了。你看到没有？属灵的空气很重要。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祷告，你要祷告。”耶稣基督拣选门徒也是靠祷告拣选的门徒，耶稣胜过试探也是靠祷告胜过的试探。以赛亚书4:31说，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常要被改变。你知道我们祷告会一有病就不来祷告，有病就要来祷告会啊。有病不是来祷告会上帝医治你吗？对不对？我们一软弱就不来祷告会了。其实正要相反，越软弱的时候越应该来祷告，因为神是你的依靠，他是你的力量。 越缺乏的时候越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祝福你。越灰心的时候越应该赞美，当你最沮丧的时候你举手赞美的时候，主啊我赞美你，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求你来刚强我。你们哈利路亚。我在疾病的时候不是靠每天祷告走过来的吗？啊，这几天不吃不喝也是靠祷告走过来的，感谢主，祷告啊，我就每天晚上醒十次，知道吗？所以我就得十次的祷告。祷告发现，哎，人一祷告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所以重新得力，靠祷告。我们的祷会现在人越来越多，很感谢主，越来越多，很多弟兄姊妹有病的啊来祷告，也有的为自己远方的亲人祷告的。当你要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你来到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弟兄没有信主，从北京来，不就在祷告会信主的吗？他看到哇，这群真诚的祷告。我们有一天来了一帮大陆的这个学者，你知道吗？在母堂的时候，每一年大陆就来一帮祷告，我再带他参与一次祷告会。哎呀，他说你们真信呢。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感慨啊。祷告会的看你真不真信，知道吗？主日崇拜看大家热热闹闹的哈，真不真信，会不会祷告，是在祷告会中开口。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一群带祷的勇士，你们啊，我们一群带祷勇士，每一天每个礼拜三我们在这里为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你们小组，只要你有什么带祷事项告诉我们，如果你能来更好，感谢主。第二，要经常的与圣徒相聚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啊，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两个小时的聚会，主日崇拜对你来说太重要了，这就是你重新得力的时候。你们，我们很多人跟神计较，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就两个小时，多睡两个小时觉，看一个电视连续剧能看两集，对不对？那有什么帮助呢？上帝说这个世界是他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他。我们如果不来崇拜他，我们就偷了上帝的时间，明白这意思吗？那你偷了上帝时间，你会有什么好处呢？一个礼拜的工作压力重担，心里不愉快，很多很多的不平委屈，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主，全部的脱落了。你们就像被透雨洗净了一样，你像洛杉矶这个天不下雨，过很，你看到那个树慢慢的上面全是灰尘，一场透雨洗得干干净净，来到这里敬拜神，听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彼此相爱，就一场透雨，是你灵魂重新得力，重新提升。你们哈利路亚，亏吗？一点都不亏。弟兄姊妹，你对神认真，神就对你认真，早点来崇拜，千万别迟到。我们都已经十一点崇拜你，你再迟到就下午聚会了，已经说不过去，真的。早点来到主的殿中多好啊。每一个礼拜天当我清晨起来的时候，就早早的来到教会，我看到教会哇，一个车一个车的进来，我就感谢主，感谢主，这么多渴慕真理的人又来了，今天他们生命一定会不一样。你们哈利路亚，早一早的带着孩子，我们有小孩子很辛苦啊，会迟到，但是可以早早把孩子弄起来啊。你知道我们那个费城的我们的赵团长啊，那个现在是长老，他那时候没来我们教会之前，他到华盛顿来参加崇拜，从费城开到华盛顿，你不是开多久吗？三个半小时哦，每个礼拜如此坚持一年呢。两个孩子呢，小的很小，早上起来把孩子抱在车上，放在车上孩子接着睡，然后开到教会了，十点半，十点钟开到教会了，孩子就醒了，去儿童主日学，然后中午做完礼拜了，全家出去吃顿饭，买点菜回去，高高兴兴的一个礼拜。我去探访他，我开了好久，我才知道多远，三个多小时，从不迟到。我告诉你，这很奇妙一件，越远越不迟到，越近越迟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大意嘛，近的人就哎呀无所谓，反正我五分钟嘛，一转眼到，结果又忙活一个电话，一个门迟到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贴着说你迟到，请你上二楼？没说你们二楼都迟到啊。
为什么？因为你在进来这个整个秩序就受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我们教会越来一楼坐不下了，我们二楼就坐了，不是没说你们迟到，但是我们有规定写在这儿，请你遵守就对了，对不对？不要对同工提意见，同工说哎呀你这个你迟到了吗？嗯，迟到了，当然迟到了有的是在这里边又出去的，出去干嘛呢？应该上厕所嘛，两个小时提前把厕所上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次见了唐牧师，我在这个台北，我住在青年旅馆，青年旅馆他也住青年旅馆，我们过去曾经在青年旅馆住过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他来，他也不知道我来，我下了飞机到了青年旅馆吃早餐，一吃早餐他从那边出来了，唐牧师最严厉的，他要讲到你敢走，他敢把你叫过来，他敢叫台上来，你知道吗？他就见到我高兴，哎，咱俩没约，我说没约，我一个一年就来一次台湾，你看就遇到你了，上帝安排。我记得他，我有次差点没被他跌倒，那我们在芝加哥一场聚会，我那是神学生，我的工作是接人，就接学生来，下大雪，我起早接了三个人，三个地点，跑了一个半小时，那大雪他开不了车，当然我们去晚了。但我到时门就关了，不让我们进了。那三个都是大陆的访问学者，还有个博士，哎，也读点圣经，不是一点不懂。我们敲门，他不许敲，同工出来了，唐牧师已经开始讲到了，他没迟到，你迟到了，不许进。哎，我们那大陆学者，那不是要叩门就开门吗？上帝说的，怎么不开门呢？圣经也挺熟的，你知道吗？后来我说，对对对。中午的时候我找他，我说我觉得唐牧师你应该有恩典嘛，对不对？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不能是得救，恩典是得救，怎么样？他说不是我不让你进啊，主席不让你，大会主席不让你，那还是他的意思吗？你知道吧，有一次有一个人走路上厕所，他说站住，讲道不许走出去，那时候我上厕所，他不许上厕所。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到教堂不许上厕所，我到韩国的最大的教会中央福音教会去看过80万人教会，礼拜天真的大堂里没有上厕所的人呢。我还特意参观厕所，总是从外厕所没人呢，因为人家礼拜天都即时祷告不吃饭，知道吗？那种做礼拜的精神才知道，哇，真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呼吸属灵的空气。第四，吃健康的食物，要健康成长，不仅呼吸属灵的空气，也要吃健康的食物，这个相当相当重要。我们最健康的粮食是什么？神的话，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怎么样就不再饿。神的话是我们生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很重要。一个婴儿要成长，像彼得所说的，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2节说的，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爱慕神的话吗？如果你爱慕神的话，你一定是不一样的。教会5年了，我看到弟兄姊妹在读经上花的功夫，刚开始成立的很多人对圣经根本不熟，圣经多少卷书不知道，一说翻圣经翻了半天找不到，因为不知道次序嘛，怎么会找得到？那后来我们就采取了有这个微信，我们每一天把一章经文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去读，我们读过的也跟着去读，然后在里边有谈一些的感想。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按时候来喝灵奶吃灵粮，不能总是来，哎呀没关系，反正礼拜天听牧师讲，牧师一年都讲不了一卷书，一卷书讲的也不会那么详细啊。那我们主日学是一个好的方式，除了听牧师讲到主日学，弟兄姊妹来主日学来读神的话，早上晚上读神的话啊，饿了就要按时吃粮。你一个孩子，小孩子3个小时喂一次，那你想喂就喂，不想喂就不喂，那你试一试，对不对啊？你今天像我读圣经想起来，呀，哪一段圣经跟我有关，我找工作找不着，哪段圣经呢，找啊，这就是这个，这样读经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你得按时候就要去读，早上读晚上读啊，只要空下来就可以读。现在手机里边都有圣经，没什么事了，吃午餐吃完结束了休息的时候读一读圣经，总是对你有帮助的。 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读爱慕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最滋养的食物啊，我们吃了才能够正常的成长。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才有福啊。”唯有什么叫耶和华律法？就是圣经，神的话。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才是有福的，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的，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我们要按时候吃神的话，你不能老是等着牧师喂养啊！啊，当然牧师要喂养你，可是你要，如果有些基督徒到一个程度说：“哎呀，这个吃不饱，就离开教会了。”你到哪教会你都吃不饱，你不是老靠喂养的，你要自己去吃。一个小孩子从小叫 baby 被喂养，到大了还要喂养吗？要自己去吃，而且可以喂别人，这个才对，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我们家穷啊，我妈妈我们也没有饼干，也没什么粮食，没什么什么牛奶，我妈妈就喂我，我还记得妈妈就嚼呗，啊，嘴里边拿一块大饼子，玉米面的，嚼完了抹出来塞我嘴里边，慢慢吃，香。等我十八岁了，我妈再抹往我嘴，我要吗？我要，我一定是那个痴呆儿，你知道吗？十八岁的个儿，然后心里边三岁，嘿，妈给我吃。如果你不这样，你神的话也不要老靠牧师，对不对？你自己去读，自己读，成为你生命的营养。因为神的话是圣灵的启示，他进入的里边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的话不可以间断，神的话不可以不读，神的话也不可以不正常的读，每一天都要读，读过的要读，读完以后反复思想这句话与我有什么关系。哇，一思想神的话真的宝贵。现在你让我读别的书我都没有意思，我很多朋友作家送我一本书，我从头到尾翻啊，那些故事他不写我也知道，对不对？翻完了几个重点，我看完了，我就看完了一本书。但是圣经看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完，永远的看不完，永远的有领受。你们，哈利路亚。第五，做属灵的运动。什么叫做属灵的运动？一个人他成长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活动活动，对不对？不活那不动就不活了，人得动啊。经常运动的人，你看他的体质很好啊。我现在去 24 hour 啊，去运动，我看到运动人肌肉的那个肌肉都很棒，对不对？然后都很有活力啊。你要到那些那个老人院去，你看到那些就不行了，就不能动了，对不对？你看到都轮椅上被人喂了，这很可怜的。所以希望你老是别那样的，那你要运动，要运动。属灵生命也是要运动，也是要运动。什么叫属灵运动呢？就为主去活动啊。我觉得第一点，为主做见证，见到谁都跟谁讲我怎么信主的，那你就正常了。世人看你就不正常了，那就对了，你知道吗？如果世人觉得你跟我们一样，那你就没信主。而世人觉得这是有病，跟我不一样，那你就对了，你懂不懂？我记得你看我那些老朋友啊，一聚会一请我去，过一会儿我就成了布道会。有天王丹说：“以后咱们聚会别请伯利来，他一来咱们还讲什么呢？”那天本来是他在华盛顿讲演，租了个地方，我给他找的一个教会的地方，来了100多人。他讲完了，我上去总结两句，我总结比他长一倍。他从监狱刚放出来，新闻人物一个一个的不问他问我，都是关于你怎么信主了呢？那我总结，为什么我总结两句刚要下单，信主的。哎，你原来得病怎么病成那样，怎么又好了？我就告诉怎么好的，我就这么越讲越长，大家也不愿意请我，觉得我不正常。那我一想真的是不正常，那人家都讲别的呢，我怎么讲这个呢？对不对？人家都讲愤怒，我得讲慈爱，对不对？就完全不一样了吗？可是在神那儿你就正常了，对不对？你们，你有一天你发现你跟他们都一样，就说明你不正常，你在基督里是不正常的。你要为主敢于做见证。那么主给了我什么样的改变？ 礼拜五晚上我们十几个弟兄姊妹见证，对不对？听了吗？网上看的时候好多人听着流眼泪啊。哎呀，那次还有一次那些国内的学者来，我们有四个弟兄姊妹给他们讲见证，他们反应非常好，说哇，看到真实的信仰的生活。我们这个艾伦他们的全部会姐妹全部会，每个礼拜四有一个姐妹在那个叫什么中国味道餐厅来讲见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主做过见证啊？有没有啊？没有，赶紧报名。女的去找 Helen， 男的找 Michael， 总有你们讲见证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明年开始教会每个礼我讲到之前五分钟，谁上台讲见证，提前报名，保证让你讲。不仅在大堂讲，对一个人也要讲，一个人不厌其烦的讲，就讲生命的见证，他就会改变。我原来坐飞机从休斯顿回来，坐飞机啊，一个女的坐我旁边，拿着世界日报，看 Chinese 嘛，对不对？聊两句呗，看世界日报呢，中国人啊，哪儿来的？台湾。你呢？我说大陆。怎么来的？偷渡。我说你呢？留学。留学就比偷渡的好像强一点吧，哈。聊一聊。哎，看我你这个，看你混也不怎么样啊。干什么的？哎呀，我说我是传道人。我说的呢，看你混的就不怎么样，喷喷打喷嚏。这个我出去讲道太累了，我这个身体有点透支，我对不起。然后就聊上了，怎么信主的？我说怎么信主的？我一说，听完了说，我比你信主早，我从小就信主。后来我就不信了，我现在拜佛去了，也没用，信耶稣没用，耶稣不给钱的，拜佛好，佛给钱。我说那你干什么？我现在就卖金银首饰。我说那你就是一百只羊。哎，他说对，你想路加福音十五章，圣经熟得很，一百只羊丢掉那一只，耶稣今天让我把你找回来。说那你哪有那本事啊？多少人找我，我姐姐就基督徒，还传道人都找不回来我，那么那我就开始给讲耶稣在我身上的恩典。我讲啊讲，我就发现他面子在改变，然后过一会儿飞机噔噔噔噔噔，抓住我手，赶紧给我祷告，我真受不了了。你不信主吗？有什么受不了呢？我说主啊，你愿意接就接我们一起走吧。对，我不走。你看，还是要祷告啊，对不对？让我给他祷告，害怕。我就诗篇121篇，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不要怕，只要信。你们这位神爱你，让我坐在你的旁边，就是他永恒中的旨意。哈利路亚。一下飞机，一个漂亮女孩接他，开个跑车，她是外甥女儿，我认识，我也没跟她打招呼就开走了。回到他姐姐家，往那一坐，看到茶几上放一本书，上面一个大照片，就是我。他说：“这个人坐在我旁边。”他姐说：“是我们牧师。”哎呀，第二天来教会了，一敬拜眼泪流啊！牧师找我了，神让他来找我。哈利路亚，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你们。那么巧，那么巧，神就把很多事情放，是个印证，告诉你你是他的孩子，他要把你找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主做见证何等的美呀！哥林多前后书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自己的心里的酌定啊，去传福音的。你种的少就收的少，你种的多就收的多。我们教会为什么叫丰收华夏教会呢？就是我们要为主收割庄稼嘛。我们建立的时候，神把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四章告诉我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你们得人灵魂是何等欢乐的事情啊！为主做见证，属灵运动。第二，慷慨的捐献， 帮助穷苦的人。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讲到奉献，弟兄姊妹，牧师从来不讲奉献，但是这个属灵运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奉献，也是我们一个属灵的运动啊。来到教会奉献，其实是你敬拜的一部分，是敬拜的一个组成部分。旧约时候，人来到殿中都要献上自己当纳的，新约时代来到教会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教会有这么美的教堂，难道没有弟兄姊妹的奉献吗？我们多少弟兄姊妹奉献，知道吗？我们也感谢那些奉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有这么美的一个教堂，可以让我们的传福音，可以让我们的一代一代的神的儿女用下去，让中国的新移民有一个属灵的家园。你们，我们也在奉献来传福音布道到四处各地去。你知道中国的医院，昨天我看到一个啊，有一个姐妹看到中国的那个女人生孩子九死一生啊，后来她就回到美国筹款，筹了10年款啊，10年筹了一些钱，带到中国去开了第一间北京的这个啊儿童医院，后来在中国开越来越多的医院，看中国的协和医院啊，什么最著名的医院全是基督徒开的，宣教士开的，那钱哪来？不都弟兄姊妹的慷慨的奉献吗？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啊！你看他为什么中国的医院是十字架？是因为是宣教士们建的，红十字，宣教士建的。反而美国的医院不是十字架，你没去过美国医院吗？美国医院是一个杆上面一个蛇，看到没有？我第一次看，我觉得奇怪。你看我们中国。我们那是十字架，它是怎么折呢？你读圣经才懂，对不对？当时摩西以色列犯罪悖逆神，跟摩西顶撞，神就让火蛇咬死他们。就后来摩西向神求，摩西说，要不然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吧，为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同胞，上帝怜悯了以色列人，然后说你把一个那个举起来啊，举起一个那个一个铜蛇，一个铜色的铜蛇举起来，他们就好了。谁看到铜蛇就好了。所以这个医院从此是个铜蛇，在上面是表示拯救的意思。好，我们感谢主。第三点就是传福音，发单张，发单张是很好的属灵运动啊，对不对？到大华超市去发单张，刚才我们看了青年团体去发单张，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华超市在旁边，很多的餐馆，很多的野餐馆的老板就把教会的单张带到你餐馆去，多好啊！让弟兄姊妹不仅来你餐馆吃饭，跟他来教会聚会，啊，身心灵得到的饱足，多好啊，对不对？发单张很好的属灵，因为发单张会遇到挑战，遇到一个好朋友，会不好意思吧？会不会啊？是怎么搞的？这人怎么干这个来了？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东部发单张，我带一帮弟兄姊妹发单张。一个老太太看见我，对孙子说：“好好念书，别像这似的混成这个样子啊！”把我当反面教材，你知道吧？我觉得很喜乐，感谢主。当别人瞧不起你的时候，正是神就瞧得起你了，知道吗？还有的看到以后，啪就扔到地上去了，那都花钱印的，我再捡起来。我说神祝福你，对不对？我就把它放下，发给下一个人。那时候正是锻炼你的时候。这是磨练你的时候，这是破碎你的时候，破碎你老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你们做属灵运动，我们来一看五点：第一，进入恩典中的重生；第二，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基督；第三，呼吸新鲜的属灵空气；第四，吃健康的食物；第五，做属灵运动。你们好，最后一点啊，讲到侍奉了，在恩典中。侍奉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都是恩典。保罗在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保罗讲的一个命令，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一起建造一个人人侍奉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主张是人人侍奉。美国西方的教会是20人，叫 20 啊，这个20%的人侍奉80%的人，就是在教会里做事永远是20%的人，另外80%永远不做事情，来到教会就等待着你们来侍奉我。其实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是来侍奉神的，你就来做礼拜也是来侍奉他的。侍奉的英文在英文圣经翻成是 worship， 你们如此侍奉是你们如此 worship 上帝，就是敬拜他。侍奉就是敬拜，所以我们敬拜神是每个基督徒当有的责任。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们侍奉是很辛苦啊，很付出，没有错。可是有一句话使我很感动，这句话说：服侍不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服侍乃是享受主的恩典。哎，我们打出来，我记得这段给你了，来打出来，往下走一页。服侍不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服侍是在享受主的恩典，是不是？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服侍不仅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服侍乃是在享受主更大的恩典，对不对？我们说感恩，我们得救了，感恩，感恩就要报恩，报恩就来侍奉主。其实不仅是报恩，更是在享受更大的恩典，因为在服侍中才经历恩典。冯若华要走了5年，我为什么每一天都是恩典？教会高高低低啊，对不对？冷冷热热，我们中国大陆人这个来的搬家，有人信主了，哗就搬走了；有的信主就不见了，有受洗人就没了；有的服侍受伤了就离开了，这种事情都经常发生。可能你们弟兄姊妹不知道，那我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哪一走我心里都难过，我也会常常把责任堆给我自己，堆多了我也受不了，我真的去哭。但是想到保罗说我身有根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好像我觉得我也是如此，好像我的启示太大了，我的意向太大了，有时自己也可能难免骄傲，然后侍奉也特别多，不仅外出布道还不说，还要10几间教会让我挂心关怀，做得不好，探访不一定都做得到。如果你有病你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了我就能去探访你，你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或者某一方面我一句话不小心，你跟我打招呼我没注意走神了，你都受伤了你就走了，我比你更难过。就像一对夫妻不能说，哎，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分手，那这个家庭永远建立不起来。要一个孩子永远换爸爸换父亲，过一天换一个，过一换，你永远不知道你怎么长大。所以想到教会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我常常说教会成绩是上帝的，功劳是大家的，责任是我的。你觉得我会难过吗？我也牧养20多年教会了，我一直有一天我一定会卸下这个牧养的担子，交给更年轻的人。但是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只能用恩典两个字来形容。保罗说他有一根刺攻击他，他说3次求过主叫那根刺离开他，主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说，所以呢我更爱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何喜乐的？就是不容易啊，弟兄姊妹，真的是不容易。当然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个教会， 我们很多好优秀的同工也是从别的教会来的。那我们教会很多信主同工是我们教会培养起来，也不一定永远在这里，因为你要搬家呀，或者孩子的需要啊，其他的需要啊，教会牧师的改变呢、啊，然后教会的牧师，或者丰盛华教牧师最稳定的，从成立到现在没换过牧师，这是在世界上没有的，绝无仅有，不多。平均美国2年一个牧师换一个教会，知道吗？这是平均呢、啊。平均美国每一年有7000个牧师从岗位上受伤，不再做牧师。所以牧师被称为世界最难的职业。如果让我选择职业，我绝不选择它。我没把它当作职业，我把它当作一种职责。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侍奉的时候，但是我们都会遇到软弱，我们的付出也不一定都得到人的回报，但是相信上帝一定给你回报，因为你侍奉的是那个拣选你的，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喜乐。你们现在我看到弟兄姊妹我就喜乐，看到我们教会5年走过来弟兄姊妹还在这里健康的成长，我就喜乐。看到我们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家庭被改变，婚姻被改变，生命被改变，我就喜乐。因为圣经说，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以做。圣经也告诉我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的都会加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只看眼前的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悦，总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服侍主的时候，正是你经历恩典的时候。你遇到过同工不同意见吗？那时候正是恩典要临到你的时候。你遇到过服侍中遇到的难处吗？那正是神要帮助你的时候。所以当你服侍的时候，你越服侍，你的心胸越宽广，越服侍眼界越宽广。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慢慢就越来越像主。当你受委屈，你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委屈，你就不算什么了，你就喜乐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聚会。感谢主，5年了，上帝带领我们走过，不管高山还是低谷。我们一会儿要开蛋糕，大家不要走啊，请问一下9月份过生日的有没有？请举手。9月份过生日的放下。有没有今年过生日的举手？今年哇，有一位。还有呢？2位。我们唱诗歌请到前面来啊，一会儿你们9月份过生日到前面来，我们起来切蛋糕好不好？我们请教会的长老执事们都到前面来。来，我们请思清，我们弹这首诗歌，何等恩典。你们，我们一起来起立。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主啊，你拣选我们建造丰州华夏教会，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得罪你，也得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五年来走过的路都是你的恩典，是你一手扶持我们走过，是你缠拉着我们走过，不管高山低谷，不管眼泪和欢笑，我们经历了就是喜乐。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今天恩典要临到你，感谢主耶稣。还有吗？楼上有吗？感谢主耶稣。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位老弟兄信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恩典是神给你的礼物，恩典是神的美善，恩典是神的救恩，他临到你拒绝都不能了，圣灵充满你不能拒绝。还有没有愿意接受他做救主请举手，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后面还有一位，哈利路亚，看到了，感谢主，赞美耶稣。还有吗？我们再唱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再唱一遍。我请刚才举手接受耶稣的，还有九月份过生日的，都到前面来，一起切蛋糕，跟我们长着同工一起切蛋糕，好不好？请教会的传道人都到前面来，长着同工到前面来，各小组长也到前面来吧。还来你们全会的也到前面来，一起来切蛋糕。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到前面来。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到前面来。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从来。大家围过来。小朋友来接，来小朋友来吹蜡烛，可以把蜡烛吹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你，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当我们切开这蛋糕的时候，我们把教会恭敬地交托给你。五年你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相信未来的五年，你带领我们更加的丰收，是吧？得人如得鱼，你的教会越来越兴旺，不仅在洛杉矶兴旺，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兴旺，是吧？因为你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是吧？你的儿女们要得救，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
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
工作。